顶流来，因学士的江城所罚的，这个时过天灯也是罚时，从统治这个毕秀让，你家伙手过毕秀简直叫做毕秀让，这个毕秀让不同就是从他一个连他的命运带上一个时刻，比如我早要我手的地球点大家出没了就成早要事，这就是很贴切了。因为我没有将军说法嘛，那么大家都出没带一个时刻，这就是很贴切的生活早要事。那么要是我在佛教里边做的事情做的不少，大家对我呢就好像太别的尊重一下，太别的尊重一下了，就把这个道院呢把它去掉一个字，只念一个字，这个十字下边呢再加上一个字，加个十字，在过去呢成这个出家人的法名呢，要是跟他撇起来就成下边一个字，是吧？平常叫我叫道院师，现在要太别加一撇起来加一尊重啊，就成院师。这后来大家呢对于这个道理不太研究了，都成上边一个字，那么就成道师傅。这就是在大路上一直到了38年，我逃难到台湾这个事情，这个规矩并没有的。不同成一个道院师，跟你嘴撇起了成为道师傅，不能成一法师傅。为什么呢？你没有将军说法，你要将经说法了才能成为道院法师。那么你是老了上了岁数了，再加个老，道院老法师，那必是个将经说法的人才能成法师。
那么这个三藏，这个三藏万法师连怀着来称呼呢，这就是最尊重的意思。但是咱的过去对这个法师的称呼呢，并不是讲每一个对这个人随便可以呢讲哦，对这个人来称呼法师。那么这就是呢，要讲伊会晓讲经，那么会当讲经给人听，那么知影讲啊，已经会讲经啊，咱就爱来称呼法师啊。但是那这是办了了，伊呢都唔捌去讲经给人听，只是安尼呢，伊是过是足界人。而这个呢，比起比起你，那对伊的称呼呢，那就是称呼包包师。哎，伊的名下面要加一个书字。比如讲，咱即卖现在对这老法师，伊那是呢，哎，都无咧讲经煞给人听。咱对伊只是称呼呢，叫做万书。但是咱也是讲哦，咱已经对佛教方面内底已经做真多的代志了，已经真正有成绩啦。那么呢，就搁下面加一个字，就讲呢，观师傅，比如讲，咱即卖现在已经知影啦，知影伊已经做真多的代志啊，啊，所以呢，就是无来叫点名字，叫这个观师傅。但是后来因为无人讲，啊，就唔知影咯。所以呢，无人讲唔知影呢，就是当中就是讲呢，生活政治政治就叫做师傅安尼。那么这个讲因为咱现在呢，除了这个无人讲的关系，所以慢慢的唔知影对做出这个事要安怎样称呼啦。啊嘛是讲吼，像讲即卖老法师，伊已经咧有讲经说法，那么大家拢知影，就是咧，搁再来加一个咧，像我老法师，搁再一个单字，就讲咱咧无像我伊两字的名，拢是用名字字啊尔。那么这在了过去的时啊，来民国38年，到了咧老法师因将了在了来台湾迄个时候咧。也好是当中的这款的生活一些规矩呢，也无混乱的。
这个在大路上啊，这个大和尚、老和尚也不能乱吃，必须。 许在释放狩猎的时候去，才能称他为大获胜。必须他在释放狩猎退局之后，才称他为老和尚。这个大和尚、老和尚一分难称。
哎，在大娘们，就是讲恁像我这大和尚，一家子人大和尚，这也不是人称号。哎，那就是阿三已经在了这个大庄里内底做过主持，再来称号嘞，伊只要做主持嘛，再称号大和尚。那么阿是已经做了呢，退居就是讲，伊已经呢也无做过再换别人做了，伊是已经呢，也是退居的和尚，所以称号大和尚。
那么刚才讲的只是在大路上啊，这个普通的出家人的称呼，就是你必须要能以讲过经说过法，才能以成法师。要是上边冠上三丈两个字，那可更不简单。因为这个三丈就是经丈、律丈、论丈，你要是通了经丈的这个法师呢，只能成为经师；你通这个律丈的法师呢，成为律师；你要是通论丈的法师，就成为论师。在过去啊，这个称呼也是很严格的。到了这个民国来了，到了中华民国来了，这个称这个律师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于这个弘一律师都称他为律师。弘一法师了，弘一法师他因为专门弘扬监狱嘛，那么大家都弘称他为弘一律师。像那个论师的，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台湾住的这个银顺法师，在大陆上也有称他为银顺论师的。要是称这个三藏法师的，又称太虚大师称三藏法师，那是很少数的人，这个名字也没有叫开。都是称他是太虚大师，那就够恭敬的了。因为那个大师呢，不容易称呼，比那个法师还恭敬。有人少数人称他为三藏法师，但是呢，这个三藏法师在太虚大师那个头上呢，也没有叫得开，可见那个三藏法师不容易称呼。
那么现在呢，说过就是讲，那呢，比如讲这个称号法师，称号这个法师呢，就是讲哦，怎样也讲经，才称号是法师，不是无容易。尤其是称号讲这个三藏的法师呢，更加无容易。而这个三藏法师，那是照了这个道理来讲起来呢，就是只要讲会当的经、论，拢总贯通。这样称号都三藏法师，那是假如讲伊知影讲诶专门通经啊，尔那是指称号经师；伊专门通论呢，那就称号律师；专门通论，那就称号论师。比如讲，咱诶像这个律诶方面，像咱弘一大师，这个弘一大师呢，也就是有人称号伊弘一律师。为什么大家称号弘一律师呢？就是因为伊专门拢对戒律方面。第一方面概括的，所以呢，称号方面就是说，另外这论书，这个论书呢，从咱现在在台湾的这边上法师，他就讲也是呢，写了这个材料有规定，啊，另外讲我做呢，引顺论书，因为伊在弘扬论呐。那么这个太乙大师呢，有人捌称伊讲做三藏太乙大师，但虽然讲呢，有捌称安呢，也无称称号规定，那是就是呢。像我讲，这个大师，这大家拢总会已经知影，我就太大师。但这个大师两字呢，我讲比这个像我法师更加较强。所以讲，咱也是太是大师，大家像我大师。
换除了景律论三丈，就成为三丈大师。这个在我们翻译这个景律论的这些法师呢，都成三丈大师的。可是啊，都是印度回来的高僧，比方鸠摩罗什法师也成为三藏法师，真谛法师也成三藏法师，都是印度回来的高僧。在我们中国法师里面成三藏法师的，这可是很少有的事情，只有什么玄奘法师。玄奘法师是我们中国人，他成三藏法师，那是很稀有难得的一个称呼。
啊，观堂了经做三门观堂表情啊，做的三藏法师。在了印度地面过来法师，比方金色法师等真多的拢算称号三藏法师。但是咱中国法师呢，称号三藏法师，也就是讲叫玄奘法师。因为三藏法师呢，是咱中国的人。所以呢，要称呼一位，讲好做三藏法师呢，要贯通经不论，才能讲做三藏法师，不容易。
这个三藏法师呢，是个通名，只要贯通三藏，都可以是个三藏法师呢。那么怀疑这个心经是哪一位三藏法师？玄奘，这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个三藏法师。他的法名叫玄奘法师，译呢，译是翻译，把这个梵文呢翻译成中国文，也有的这个本质上呢写的是黄昭义，这个昭就是皇帝的昭名，奉皇帝的命令来译经的，这叫黄昭义。
那么这个三藏呢是属于通名，就讲你一位法师来当贯通经论，就称号三藏，所以属于通。那么这个玄奘呢是属于别名，因为咱今麦讲这个心经是什么人翻译的呢？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而这个经字呢，也就是讲从了印度的语言文字，来个用到咱中国的文字语言，所以呢叫做别。我所在翻译的叫做洪昭义，洪昭义就是讲皇帝来呢，来以昭义来译经呢，所以叫做洪昭义。
这个玄奘法师在我们佛教里边呢，是一位了不起的一个大法师。要按这个现在的这个赞叹的名词来，就是一个划时代的法师。他翻译了这个经典以后呢，翻译了论文以后，这个跟古昭的时代啊划了一个时代，在玄奘大师以前都称为旧译，就是旧翻译，在玄奘大师翻译出来这种新译。所以呢，在这个翻译方面，他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师，尤其是在这个唯识八相中，他是个创立中派的一个开宗的主师，那更了不起。所以对于这位法师呢，对于他的历史呢，我们多讲几句，我们好仰慕他们，好跟他效法，来学一学这个法师的为法忘取的精神。
这个玄奘法师呢，不使讲是真正不容易，因为做法时代法师。啊，怎样咧讲呢？你这玄奘大师之前所翻译的经典呢，就叫旧旧翻译；到了玄奘法师之后，才叫做咧新翻译。尤其是伊这位法师呢，对了这个微信法相方面，伊是会使讲一个咧创立微信法相的祖师。所以咱对着这位玄奘大师伊的这个历史呢，咱应该也都知影，所以来甲恁咧讲几句。
一个是朝了北极嘛，看过北极，没有朝嘛，看过这个黑板。我来讲这个玄奘大圣一个简单的历史给大家听。
咱有啥人看个笔记，也无啥人看个板。咱安尼讲这个玄奘大师，伊个简单历史给大家听。
是河南省偃师县人，许姓陈。是就是玄奘大师了。他是河南省偃师县的人，屈家人姓陈，兄常杰先出家，在洛阳经读学。他有一个哥哥，兄就是他的人，哥哥发名字叫常杰。常杰是先出家，比玄奘大师在先出家。在哪儿的出家呢？在河南洛阳经读寺出家。是13岁一入经读寺出家。这个玄奘大师到了13岁的，因为他哥哥先出的家嘛，哥哥就接引他来，他也来京都时代出家了。
玄奘大师伊是河南省偃师县的人，伊个俗家呢姓陈，养正直，先出家在洛阳净土寺，43岁就是净土寺出家。那么这位玄奘大师伊个阿兄就是个哥哥，伊个本名呢叫做正直，先出家，在你这洛阳净土寺遐出家。那么这个洛阳净土寺出家呢，伊这玄奘大师13岁迄个时候，有哪呢？有哪呀？有哪个呢？到这个净土寺出家。
在那个时候出家很不容易，必须要经过正式的考试。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呢，他13岁。这个政府的呢，要督这个人出家，要定个日子来考试，他也去考了。他一考啊，考上了，看看他这个年龄呢，才13岁。这个主考的官呢，很怀疑，这个13岁的小孩子怎么读这个文章读这么好嘞？就太别办法找到了看看，一看呢、啊、很欢喜，因为这个玄奘大师相貌非常的漂亮，虽然13岁一个小孩子了，但是啊长得相貌非常的漂亮，这就太别许可他动他出家了。
在咱当时
那
个时候呢，
一
出家呀、
啊、
是蛮不容易呢。第三个那个时候要出家呢，要经过了这政府的考试。这个考试呢，就是讲，伊迄个时呢，伫个就伫个呢，就是讲要出家的人来参加考试的时，玄奘大师呢，迄个时才13岁，伊也去参加考试。啊，参加考试就做出来文章非常的好。这个考试的主办的人，主管呢，就是讲，这下呢，13岁囡仔。那做这么好的文，而且看到了这个玄奘大师，伊的相貌堂堂，伊相貌清秀，伊生得非常的庄严，所以是呢，看到伊这款的呢，种种的这个文章的好，以及伊的这个庄严的相貌，也都呢准伊一道出家。
这个出家以后就是个沙弥了。我抄写这个笔记呢，就把他这个沙弥的三袖子都留掉，就说他到21岁的受具足戒，具足戒就是比丘戒。这个留掉那一段呢，就是其13岁到21岁啊，这个中间他听了很多的经，听了很多的人，亲近了很多的大法师。哪里讲经他也去听，哪里讲论他也去听，怎么样子说？ 传习学佛法的一个沙弥。到了21岁，那时规定是要20岁才能受比丘戒，所以他到了21岁嘛，才去受比丘戒。
那么，几位领导法师呢？以出家进行沙弥，人家怎么下来把沙弥抓着家？就是呢，在小队比较会去是比较白的时候，那么人家该也怎样？这位现在在所以当时出家的时候，虽然工作沙弥，但是呢，去亲近真侪大法师，都有大法师讲经，伊就去亲近去听，所以这个徒弟呢，听非常多。伊到后来呢，20岁也是比较大，也就是规定一定要满20岁才能算是比较大。
受了居住戒以后呢，就偏帮各大法师学习经论。刚才讲了，他除了家，他都偏帮各大法师学习经论。这个地方就把他简略写嘛，写的什么比丘戒，还是这么样子，偏帮各大法师学习经论。哪个法师在那讲经，他就去学习。那个法师讲论，他也去学习。在他受了比丘戒之后呢，不但学经学论，还学戒律。不但他在学这个经律论呢，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当法师，也去讲经说法。
这
位
法师呢，
你
在会需要比较改一下啊。另外，天龙国大法师他是经论，你能给我说说，你就一天当在世呢，就是讲出家当沙弥的时候，已经会到亲近真济有大法师了。所以需要比较改了后，现在你天龙国的大法师，底下是经论，还有来自己呢，伊也就是一个在这个弘扬三藏的法师。
然以祖师各异种途，圣典亦有隐贵，不知是众啊。这个然就给他下转一个指示。其实山水朱家一直在那儿参用，净听人家讲童年说，啊，他受了比丘戒，他自己也能给当法师，也能讲，也能说了。然而啊，这里边有点这个。他自己不满意的地方，祖师各异种途，祖师就是这些讲经的这个大法师，各异种途呢，意义就是不同，各个说种的不同，叫做异种，途就是他的道路了。这一个法师啊，他学的是相宗，他就讲相宗的这一个。后人就是讲相宗的这一道，那个路是道路，这个不着周路讲了，就着他护法讲。他是个学相宗的法师呢，他就讲相宗那一路的道理，那一路就是讲那个路的了。他是个学性宗的法师呢，他就讲性宗那一路的。国义中途，而且去自己有了怀疑的地方去问这个法师呢，法师说的呀更不能去疑问。他听那个相中啊法师讲一种道理，再听性中的法师讲一种道理，这个两种道理不能这个融会贯通，就跟这些。讲经的法师去请问了，请问这个法师答复的不够道理，说是这个相中性中从来不去融会贯通，讲相中就是相中，讲性中就是性中，他听起来很不满意。
连祖师方面遭到性变的就因，那么这位法师呢，接着是讲一天到讲对。一家大法师来说下这个经文呢，这个所在家也就是在转一个方转一个考试过来， 阿就是讲，伊虽然去占遐多的大叔面前，伊去亲近去学，按我所讲经，伊所亲近的一遐大法师，主师就是各位一遐的大师啊。那么各位的大法师呢，所讲的也即有关的各面中道，就是讲个人一人讲一款的这个道理呢，这个道理就叫做道咯。所人可能讲的呢，无同款。按说伊若无共呢，话是讲性中的性，就是本性的性；有诶讲性中的，有诶讲相中的相，就是相貌的相；有诶讲性中，有诶讲相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疑的所在，有疑的所在，就搁再去问法师。但是问起来呢，因法师大概一个过来讲，已经甲未去着疑的。按说伊若未去着疑的呢？因为本来伊这个性状跟相状呢，是个人所讲的这个道理。性状就是性状，相状就是相状，未去同阿融合。所以伊呢，三藏大师这个所在呢，感觉无满意。
这个玄奘大师他写的相，相中也是释迦佛说的话，性中也是释迦佛说的话。这一个佛说的法怎么不能融会贯通？那么法师没有法替我融会贯通，我去查查查一查，研究研究这个佛的圣典，这个圣典就执着这个经律论。圣典圣就执着佛，典就是制作经律论这些典章，去查查这个佛的经律论这个圣典呢，亦有隐晦，隐是隐而不显，晦是晦而不明。因为在玄奘大师那个时候，这个翻译过来的经典呢还不算多，这个时候是说翻译过来的经典呢都去研究研究，都去查考查考，也没有这个融会贯通的方法，这个心里这个意外啊还是去不开。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所问的一些法师所来解释的，你感觉无满意。那么安怎无满意呢？这个严重在说伊的这个想法是讲，无论讲是性状，无论是相状，啊都是拢照顾讲的。有样说伊那袂用个贯通的呢？安怎袂不能贯通呢？所以这个所在，伊家自己呢，伊就去呢，除了这个佛经内底的圣典，伊去顶去看去追究。但是伊所看呢，因为在了过去所翻译过来，然后呢对内底对这个圣状相状呢，融会还是成无，所以他是印而不现，毕竟就是讲他是无显现出来。这个会呢，就是讲会而不明，它是解散光会带着这个理念。
不说是不知是众，不知是众就是听这些法师讲，究竟依着哪一个法师好了？相中的法师说相中好，性中的法师说性中好。去研究这个圣典呢？研究佛经、佛律、佛论呢，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至今呢，这个怀疑啊去不掉，而且不知道怎么样走这个道路，就不知是否，不晓得究竟是怎么样的去研究才好。
不敌去讲，那这时候呢，先生大师对了呢，这个相状、性状呢，因为伊个人所讲的迄内底呢，性状啊、相状完全袂当融合。那么袂当融合呢，伊煞是讲，当你所研究的这经文内底，煞呢是要对倒位啊来解呢，是从叨一边来学，所以呢煞无所适从，就是不敌去讲。
乃于西游一民族，乃于就是自己要想到这个样子，于是于想，西游
就是要往西方印度去游走一趟。一娘子人明了这个道理，究竟这个释迦佛说的话为什么相同跟相同不一样，一定是这个经典呢来到我们中国还没有来到完全，印度一定还有很多的经典没有翻译过来，我亲自要到印度去一趟，我要好好的去研究研究，要明了明了这乃于西游一命。
乃要
先
有一
灵
机，那么对西方那对不放的圣章相章文章上面的三星观的总是这样意义，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是说你来进的印度最西流就是呢就是说西方印度，那么印度呢他自己追求要去找他说呢可以说追求到这个道理可以把了这个圣章相章来融合。
遂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八月上万里孤游之途啊，必尝江湖，自己要发愿要到印度去一趟研究佛法，明了佛法。于是呢就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八月，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在贞观三年八月，这个八月的有的记载呢是八月初十，那么因为不能详细的决定嘛，只说一个八月，还有人记载的是在贞观元年就中了，那么多数人都是认定是贞观三年是对的。贞观就是唐太宗的年号，就走上了万里不游之路。万里其实不止万里，很远的路，一个儿童走上这个不游之路，他必尝艰苦。哎呀，吃的那个受的艰难，吃的那个苦头太多了，必尝。
那么伊就想讲啊，什么啊，这个一定这款的道理呢，就是在印度也无真多这经典，无翻译过来，翻译无全，所以这样呢，想要要去印度，搁再追求，还追这个印度呢，去阿去追求呢，在了这个呢，唐太宗贞观三年八月，八月呢，为所在是讲去八月前时期，但是呢，无真确定，虽然只写八月。因为有的人当然是在了贞观元年啊有，但是呢，咱也是记录在贞观三年八月，上万里，万里就讲，因为伊即卖是这个呢，从国北去印度，迄路途非常远，非常长，万里高速之道，非常艰苦。那么在迄路途呢，所经过也非常相对的艰苦。
这个吃多少艰苦，简单的说几档子。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佛法是很难以闻到的，过去的这些大灾呢都是拿生命换的。这个玄奘大师啊，他要到印度国来，他先上了一个表彰给唐太宗，这个唐太宗是唐朝的规矩呢，不许这个人民随便出国呀，不许可，不许可了。他自己这个求法的心很坚定，于是他都偷着走了。你皇帝不许可，你我一个人走嘛，他就往西方往印度就一个人走。
方丈玄奘在师去印度取经的时，经过艰苦真多。那么接下来知影讲，咱的这个佛法确实呢是无从易得来的。那咱过去的这呢，一寡这法师去翻译经典过来的这呢，高精大德，而且讲真非常的真多的苦，而且有的呢，连这个性命都赔不起。所以就是讲，玄奘大师，伊当时呢。 伊要去印度的时，我那想呢，就想标伊这东海宗。但这东海宗的时呢，唔听迄个人出来把伊伊搏去，唔听出搏。那么唔听伊去印度呢，这时你先当大师，伊要计划的心非常的呢，真呀强搏。所以就是，伊虽然讲皇帝不要回去呢，伊家自己啊就呢偷偷要出去印度取经。
那么他往那个印度州州到我们中国那个边界都有一道一道的关口啊，都有把关的人啊，现在的名字呢就是有这些站岗的，就把他捉到了，捉到了他就说我要到印度来了，我要去学佛。他把这个把关的这个人呢、啊、把他说服了，于是一道一道的关口呢都把他放走了，放走了还到感动了这个当地的人呢，就说你到印度来去啊，这不是简单的事，因为要过这个大沙漠，完全是沙子，那个第一个困难呢就是没有水喝，第二个困难呢他起了风，这个沙子飞起来东西南北你分不清，你会迷路，你怎么样转也转不出这个沙漠，喝水没有水，结果你就死到那个沙漠。
那当时呢三立刚这件总代书才会向这个靠你要去这个印度，那么在了呢这个去的时路途当中非常的远，那个地方放就没有变，所以完全呢，只要靠伊的这个大型的能力。那么这个中间在路途呢，而且经过真多，伊个路拢有人在过。那么有这个看过这个路的人呢，拢会在背后会过。伊就在讲啦，来要求讲，伊是为着要去印度呢，要去研究佛法。那么这个中间，那就一年一年的，拢会去了，拢会过去。但是会过去，这个路途的远呢，就在路中无水吃。这找无迄个水，非常艰苦，连水食都无。第二呢，因为迄个行路途非常的多，迄个沙坡，那么这个沙坡呢，会使大风会吹起来，会吹起来无看到路，连迄个路的方向都变去。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感动了这个边界的这个人了、啊，人家要成就他这个志愿，就送他一匹这个老的马，很瘦。这个马老了很瘦的，但是啊这个马导致了经过这个沙漠已经经过了15尺之多了，这个马它比人啊人挤这个路挤的叫老马识途，它走这个沙漠的走过15尺，现在你看他老看他瘦吗，就是叫他给你带路啊，而且呢叫他给你拖到水，送他一个皮袋子，装水的袋子，皮子做的，装一袋子水，叫这个马驮着，这么样就好走过这个沙漠
的。当时呢，耶稣行，伊这个虔诚的心，啊，就是讲呢，感动着当地边界人，所以这个边界人呢，就来上这贤总大师一只马。那么送一匹马的时呢，这个马呢？这个马是，那老马伊会比人搁较路搁较会记得较清楚，所以做老马识途。那么这个马呢，虽然是讲真了散，但是呢，伊的这个经过的路，伊会呢真了记真好。所以后来就将了这个马呢，伊就改创了，有了这个皮带皮带啊，改创这个水来改予马呢，开的。
那么跟他说
了。
就说这一批带的水啊可以吃几天，前边呢就有一个泉水叫个野马泉，你把这个水吃的快完了，你就快到那个野马泉了，可以再灌它一袋水，再往前走就走出这个沙漠地。那么什么都跟他说清楚了，难得送他这一批知道道路的这个老马了，这个走到这个沙漠地了，要想喝水了，自己没有这个经验， 把那个皮袋子那个宽皮袋子的那个绳子把它解开了，一不当心这个水袋子倒到地下去了，一袋子水通通倒到沙子里边，水没有喝上，可水没有了，通通倒到这个沙漠里头去。
但是这些啊呢，虽然刚才把那推这个推这样的水，但我这家奶奶看着，啊看着呢，你这两句家心里就把这些状态说讲。讲起嘛，这水啊，虽然是吃了，已经都呢，可以去到遐个有九月路道遐，有一个亚马泉，亚马泉嘞，这泉水嘞，遐有水。你这个水啊，这个水吃了，去遐才用嘞，可能从这水啊灌一寡水安尼。那么安尼，哦，这人就生意来讲，啊，就将了这个好的来送伊，搁再呢，用了这个皮袋来提了这个水，安尼呢来有这种代事。那么安尼就去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该讲已经是讲啊真清楚，但是现在在做迄个是无经验，摆了个所在遐，伊要食这个水的时呢，像咱个皮袋啊摕起来，伊泡了无好势，规个袋啊水拢总倒了。
那么这个水没有了，走路还要走啊？我晓得这个人走路啊，不吃东西啊是不能走路，那个不喝水，并不吃东西还。那个袋里啊有这个干粮，这个时候吃不下，马也不能吃。这经过了十个月五个白天，一滴水没有喝，人也没有水喝，马也没有水喝，就走这个沙漠的，走了十个月五个白天。这个时候啊，人也不能走了，马也不能走。这个腿猛抬不起来，就要倒地下去。
那么这时候就无水，啊无水呢，这非常艰苦。因咱这若是讲一个人无食这个水呢，比无食干粮的人较艰苦。像一个人无食饭啦，无食这个干粮的物件、干粮的物啊，当然也是艰苦物件。但是还佫讲无水遐尔艰苦，比水干呢，比这个无食。这干粮更加我艰苦，所以这时候人也无水通吃，米也无水通吃。经过了呢四啊五天，就是讲四个暗外的时啊，那么呢这人也是已经行袂起了，脚呢已经爬袂起了，啊这只马呢也是同款，已经无法度再行了。
怎么到那个沙漠来了？那个沙漠的烧滚滚，白天那个太阳晒的嘛。都是热沙，那么倒下去就要等死。他心里想着，我死了，我这个生命我不在乎，我要去求复活。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复活没有完全，我要去求复活来利益中国的众生，怎么能叫我死到这个沙漠里？于是呢，他倒到地下嘛，就一心念心经，一心万念。祷告之后，观世音菩萨，这个要注意啊！是我们讲这个心经，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到印度，他念的什么心经？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心经，在玄奘法师以前就翻译出来的心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藏经里边心经有五种翻译的。玄奘法师翻译了以后，还有上一大法师翻译。这现在就说他念了个心经，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心经。一心一意的念心经，一心一意的祷告观世音菩萨。到这个第五个夜里了，忽然间这个天空里起了这个冷风，本来那个沙漠里烧滚滚了。这个时候忽然间清凉起来，哎呀，这个风吹到身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过。他觉得好过，这个马也觉得好过，这个人也能站起来，马也能站起来了。
这个是呢，经过了这里啊艰苦，四啊五天，那么这人已经无法度支持啊，啊，就含咩咩呢，拢倒倒倒喺个沙堡，倒喺沙堆，迄个沙的所在就烧滚滚。那么，规个沙包的沙就伫遐烧， 这个时候你当代表的是讲，若是我的性命呢，我是无得要紧，无在乎。不过呢，就着讲我是有遐求佛法，我一心是就着讲，这佛法呢，有犯着的人还未完全，拢讲把印度的佛法也出来。那么这佛法犯着了无全，我是为了求法来利益众生的。所以这个时候，伊倒在了迄个沙堡的时呢，心肝非常的虔诚，就来咧念这个心经。念这个心经的迄个时，咱俩咪知影讲，伊所念的心经，咱现在所讲的这个心经是严重发生翻译的。那么伊在哩路途还未去到印度，那即摆伊念的心经是啥物人翻译的呢？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所以迄时念的这个心经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咱来知影。咱心经呢，拢总有五种翻译，五种的翻译呢，咱即摆只呢是讲这现状法师翻译的。所以伊就诚心诚意念心经了后，就发现菩萨的感应伊。那么念到第五页的时候呢，忽然间突然间呢，听到一阵的风非常的清凉。那么这清凉的风吹来的时，连体在感觉心观非常的宽广，这个背呢也非常的宽广，唰一下就。
这不人也都给站起来，马也这就是还能走路啊，前头那个马还往前走，那这个马忽然间了、啊。往这个横处走，不往前面这个方向走，拉那个马拉不动，拉不动只好忍这个马走了吧。自己也心里想到，这个马它是老马属兔，它是认识道路的。我们走这个方向走错了，这个马想起来知道了，怎么顺着这个马走了？走了不远呢，就看见一趟水，就是那个野马圈，就发现了。哎呀，那真是看见甘露水，人也喝了水，马也喝了水。